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今天的圣经导读啊，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在这一章里，我们看见借着彼得的指示啊，这个福音向外邦人的扩展。那么在第九章呢，我们看见扫罗的转变，在那之后呢，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又重新回到彼得的指示。那么给我们看见呢，借着彼得的指示这个福音已经传遍了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然后呢，犹太、撒玛利亚、加利利、撒玛利亚遍处的教会啊，得平安、被建造，在对主的敬畏并圣灵的安慰中行动啊，人数就繁增了。这是第9章的31节的话。然后就给我们看见彼得指示的扩展，彼得就离开犹太地啊，到了吕大，又到了约帕。这个吕大和约帕呢，都远离耶路撒冷，在靠近呢，外邦的一个中心城市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另一个中心的城市，是罗马总督一个总督的居住地，总督府所在地就是该撒利亚。那么就预备好彼得在这里预备好，要将这个福音呢，其实是神预备他好，把他预备好啊，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那么到第十章呢，我们就看见向外邦人的扩展，扩展到哪里呢？扩展到哥尼流的家里。哥尼流是一个什么人呢？这个第十章就给我们看见，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就是管100人意大利军营的一个军官，管100人的军官。而这个军官呢，却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祈求神。那么第三节说，有一天呢，约在午后3时，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神的一个使者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呢，已经上达神面前，蒙纪念了。现在你要打发人呢，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这人呢，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做客，房子就在海边。”那么向他说话的天使走了之后呢，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仆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一些事呢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呢往约帕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哥尼流的背景。我们看见哥尼流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常常祈求神，多多周济百姓。但是呢，这样一个好人呢，也需要听见福音得救。不能因着你行好，你就会自动得救。你必须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叫你相信耶稣基督啊，你才能得救。所以呢，这个天使呢，在这里显现呢，就借着向他显现呢，叫他差派人请彼得来传这个主耶稣的福音，传这个神的话，然后呢，好叫他和他的全家能够得救。然后这个是哥尼流所看见的异象。然后呢，后面呢就记载啊，彼得所看见的异象。彼得呢，那个在那里，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说呀，那个约在正午，彼得上房顶去祷告，他觉得很饿。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呢，彼得就魂游向外，看见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就看见天开了，有一个器皿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爬物，并天空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啊，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有声音对他说：“神说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呢，那器皿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所以这个意象啊，就是给我们看见彼得啊，有一个很强的犹太的背景。这个犹太人呢，受犹太教的影响，就是受旧约圣经这个犹太这个的影响啊，就是他们有一些重要的规条。一个规条就是安息日的规条，他们守安息日。第二个规条就是受割礼，这男孩子第八天要受割礼。第三个规条啊，就是饮食的洁净的饮食，就是有些动物他们可以吃，有些动物他们不可以吃。他们认为啊，吃那些洁净的动物就是洁净的，吃那些不洁净的动物就是不洁净的。外邦人因着吃这些不洁净的动物，比如说吃猪肉啊、狗肉啊，那么他们就成为不洁净的。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因着他们很强的犹太的背景呢，他们不与这个外邦人接触。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犹太教，已经把这个旧约律法的规条啊，都废除了，特别是关于这个饮食的规条，将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分裂的这个规条除掉了。所以呢，这个规条成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重大的拦阻。这个彼得呢，这个 神特别给他这样一个意象，就是要破除这样拦阻，给他告诉他看见呢，今天神已经把这个除掉了，他需要到外邦人里去传福音，不要把这个哥尼流这些外邦人呢吃这个不洁净动物的人看作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跟这外族人呢是不能亲近往来的，甚至一起吃饭都不可以。所以呢，神特意呢给他这样一个意象。无论如何呢，他看见这个意象之后呢，他正在那里思想困惑，这个意象什么意思呢？看到这个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呢已经到了西门的家，站在门口了，查问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在这里做客没有？彼得还反复思想那意象的时候，那灵对他说，看哪，有两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人，一个是哥尼流，一个是彼得。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他在那里祷告，他需要听福音。那么彼得是一个福音的使徒，是主啊在这里所使用的使徒，要把福音传出去的，他也需要一个特别的意象，给他看见神所洁净的外邦人，人不可以当作俗物，应该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无论如何呢，这个彼得就去了，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结果呢，他发现呢，哥尼流已经召集了他的亲属密友啊，等候他们，这个等着听福音呢。所以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亲属密友啊都请来，像哥尼流一样，然后呢，请啊像彼得这样的使徒啊，请弟兄们来传福音，然后呢，叫全家都能够得救。然后呢，彼得就在那里传了个福音呢。彼得在这个34节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啊，神是不偏待人的，各国中那些敬畏他行义的人呢、啊、都为他所悦纳。然后他就传福音，他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主，传和平为福音。所以彼得的信息首先告诉我们，他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是万人的主，不光是犹太人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万国万族的主。所以借着他了传福音，然后彼得呢就告诉他们，主耶稣在地上的为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除掉啊魔鬼给人的辖制，叫人呢得着自由。然后呢，结果呢，他被犹太人呢挂在木头上杀了，但是第三日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使他显现出来。而这位复活的主呢，就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一位。然后彼得进一步见证说呀，这个众圣言者为他做见证，凡信入他的人必借着他的名得蒙赦罪。这个彼得传这个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息的中心就是这个活的人位，这个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呢是万人的救主，这位耶稣基督呢是神成为人来到地上，在地上行善事，在地上传福音，在地上啊释放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这位耶稣基督呢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而这位耶稣基督呢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一位。而这位耶稣基督呢，你今天如果相信他，就借着他的名得蒙赦罪。很奇妙，彼得的信息还没传完呢，正在传的时候呢，结果圣灵呢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你在这里看见呢，我们的神迫不及待的要将圣灵浇灌下来，要向他们表明证明，哥尼流那个家里的亲属密友呢，满屋子的人都被圣灵充溢了，都要得救了。因着他们的相信，因着彼得的传扬，因着他们的相信呢，他们就这样都得救了。既然他们都这个经历了圣灵的浇灌了，是经历了圣灵的灵浸了，那么彼得就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他们在水里受浸呢？于是就吩咐他们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受浸。这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1章看见彼得的执事向外邦人，特别是哥尼流家里的这个外邦人，哥尼流是一个典型的罗马人，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意大利人，是一个欧洲人，所以借助他的执事呢，这个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人中间。那么从这一章呢，我们可以啊总结一下几个点，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你如果是个传福音的人，像彼得一样，你就应该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有祷告的生活。你这借助这你的定时的祷告呢，主就会给你意象，主就可以给你带领，叫你啊到任何人的家里去，可能到哥尼流的家里，可能到别的家里。无论如何，我们如果是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就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借着祷告呢，我们好与神同工；借着祷告呢，和领受主给我们的意象，主给我们的带领，好把福音呢传到主所预备好的人那里去。其实我们要传去的那些家，那些人呢，是圣灵已经预备好了。 主在万民万国中啊，都预备了那些寻求神的人，有的心，他们的心都预备好了，想要接受福音的，就等着你去，你去呢，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一听，他们就得救了。这个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经历这个事，这是第一件。然后第二呢，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信息的中心乃是一个活的人位，这个人位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位主耶稣，他经过死复活，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接着相信他呢，我们就得蒙赦罪。我们不光得着赦罪呢，也能得着神永远的生命。这就是彼得所传的福音的信息。那么彼得传了这个信息之后啊，这个满屋子的人，哥尼流家的人都接受了圣灵的浸，接着圣灵的浇灌浸在他们身上啊，他们然后呢，他们就接受了水浸。所以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也不单要跟随彼得这样的好的榜样传福音，然后我们要跟随哥尼流这样好的榜样，把我们的家打开，把我们的亲属密友都请来，让弟兄们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接着传这样的福音呢，叫我们的全家都能够得救。感谢主。